有些自闭症孩子的家长啊，经常跟我说，他听说啊，有些孩子吃了某一种药，某种疗法效果很好，他问我，这个药是不是靠谱的？他的孩子可不可以用？如果是这个实验性疗法，我鼓励您孩子还是要可以积极去参加，只要这个疗法是对患者不收费的啊，是一个严格的临床实验，甚至是一个这个还没有走入正常临床实验，是一个研究者发起的一个临床实验啊，不对患者收费，我都鼓励您呢积极参加。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说话的人，名字叫做裘子龙，上海交通大学医学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一年前，他在《自然》杂志的主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的内容啊是基因编辑技术和小鼠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啊。那么就在几天前，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报道，说裘子龙团队啊，这篇论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丑闻，他们在相关的人体临床治疗过程中导致了一名6岁女孩的死亡，而且事情发生之后，裘子龙团队还在竭力掩盖整个事件的真相。这个新闻一报道啊，立刻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震动啊。大家都知道啊，2019年中国出了一个科学狂人叫何建奎，直接在人体的胚胎上进行基因编辑啊！你想想，这胚胎上进行基因编辑是有可能把这个编辑的结果遗传到后代的。当时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国际科学界都吓傻了。就这么大风险的问题啊，在中国没有经过临床的科学评估啊，这何建奎团队就给做了，而且他孩子都出生了。结果后来呢，中国政府就把何建奎给抓起来了，以非法行医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可现如今，贺建奎那个事情啊也刚刚尘埃落定啊，这裘子龙团队的事情又被报道出来了。所以国际科学界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家胆子这么大啊，为什么如此冒进啊？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这裘子龙团队论文背后的故事啊。这事情呢要从2019年开始讲起啊，说有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小梅。小梅在3岁之后呢就送到幼儿园啊，结果这幼儿园阿姨在小梅4岁的时候就发现这孩子有些问题，就是他的书写能力啊，也包括绘画能力啊，跟同龄人比起来就显得有些落后，有些迟缓，也包括语言能力啊。于是呢，他们就建议家长带着小梅啊去做一个评估。这小梅的家长带着小梅去做评估的结果是呢，这孩子啊就有些自闭症，而且这个自闭症呢就还导致一些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他是喜欢怪叫啊。那这个父亲呢就非常着急啊，于是在2023年的4月份就带着小梅啊到上海儿童医院做了一个 DNA 的检测。检测的结果啊是显示说这个孩子呢是 CHD3 这个基因有缺陷，正是因为这个缺陷性的基因呢导致了小梅呢就有这个自闭症的这样的一种症状。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估计他父母啊天都塌了。因为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啊，不仅仅是他智力发育有些迟缓啊，他身体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肌肉发育啊就跟同龄人比起来啊他也落后啊，那搞不好呢就终身都需要别人照料。这小梅的父母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你想想好不容易生出一个孩子来，生出这个孩子呢身体还有缺陷，对他们来说那如五雷轰顶啊。这之后呢他们就加入到了一个家长群，所以这些家长群里呢孩子都有类似的症状，这是一种罕见病嘛，自闭症嘛啊。那么在这个微信群里的这些家长们就来交流全世界啊关于这种自闭症由于基因缺陷导致的自闭症啊这治疗的最新的方案。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这种由于基因缺陷所导致的自闭症啊，现有的药物是没有什么办法的，那现有的辅助治疗只是帮助这个孩子啊在成长过程中社会化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开发他的现有的条件，但是他很难达到正常的儿童水平，也就很难达到自愈的水平。但是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啊，基因编辑技术啊突飞猛进啊，我们刚才不是讲了这小梅是因为 CHD3 这个基因有缺陷嘛？那按照我们一般的认知，如果你这基因有缺陷，你把这基因重新编辑一下，这孩子病不就治好了吗？的确啊，现在关于自闭症的最前沿的治疗方案就是在基因编辑这个领域内呢试图治疗孩子的自闭症。那么于是在这个微信群里的啊2023年的7月份有一个家长呢就推送了这裘子龙的一个讲座。这裘子龙呢就是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呢，他平时就是治疗自闭症的，同时呢他也是研究基因编辑的， 他在这个讲座里啊，就讲述了他们这个团队啊，正在用基因编辑的手段呢，在小鼠也包括猴子身上做实验，来研究治疗自闭症的这个最新的基因编辑的疗法。
当我们找到了这些突变以后可能会导致自闭症的基因，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在小鼠身上做基因的敲除和增加，因为我们知道小鼠也是哺乳类，所以啊，与我们人类的基因是很相似的啊，它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人身上面找到了一些自闭症的致病基因以后，我们可以在小鼠身上把这个基因做一个敲除，看看小鼠缺失这个基因以后，它的大脑发育状态哈、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课题组在2016年建立起了第一个基于猕猴的自闭症的动物模型啊。后来2019年呢，美国科学家与中科院的科学家也一起合作发表了第二个这个基因编辑的非人灵长类的这个自闭症的模型，能够在这些动物模型上先进行测试，当一旦成功，我们就可以推荐到我们的病人身上，造福我们的病人。
在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这小梅的父亲呢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于是他就给裘子龙写了一封信，他说我知道你们正在做这个研究啊，他希望能够给这个实验的项目进行资助。裘子龙一听这非常高兴啊，就约他在他们的研究所见面。见面的时候啊，小梅的父亲就讲了，他说我不仅仅是想希望给你们项目做资助啊，同时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的女儿啊提供个性化的治疗。裘子龙当时就跟他讲，他说如果你一年前找到我们呢，我都不敢说什么啊，就是这个还是不可靠的，但是现如今他们这个研究啊，在小鼠在猴子上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证明他们的基因编辑的手段能够治疗小鼠的这个所谓的自闭症的那样一种症状啊。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啊，那小梅的父母呢愿意出钱，裘子龙团队又有这个技术啊，那这之后呢，裘子龙团队的其他人呢就跟这小梅的父亲联系啊，那小梅的父亲呢就陆陆续续向另外一所大学的一个相关的基金会里呢好像捐了70万美元。然后这之后呢，他裘子龙有一个弟子啊，叫做杨侃，就跟他联系啊，在2024年的4月份的时候啊，在一个咖啡馆里就说，做基因编辑非常费钱啊，你已经捐了那么多钱，那都是制备这个病毒的这个费用，就是你要进行基因编辑啊，你得把这个基因编辑的那个剪刀啊移植到病毒里头啊，但是你这病毒你进入到体内你怎么去做分析呢，那还需要钱，需要25万美元。那这个时候啊，这小梅的父亲就说太贵了啊，因为他们家为了给孩子筹措这个治疗费用啊，几乎已经倾家荡产了，他自己的这个钱又包括从亲戚朋友里头借了很多钱，没钱了，但是又没办法，前面的钱都已经交了，于是最后又给杨侃的个人账户汇了13万美元。这小梅的父亲呢，后来跟科学杂志讲啊，就是裘子龙在跟他打交道的过程中倒是没有直接要过钱，但是呢他那时候每隔几个月啊就找裘子龙啊到他家里去拜访啊，到研究所去拜访啊，每次啊都带一些礼物啊，送了他好几部 iPhone 手机还有 iPad 啊，然后还给了他一箱茅台。到了2024年年底的时候啊，裘子龙跟他说时机差不多了，可以进行给他女儿进行个性化治疗了。那么于是乎在2025年的1月2号啊，裘子龙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的华山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就通过了这项人体的临床治疗方案。在2月19号的时候呢，裘子龙呢就跟这小梅的父亲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小梅的父亲讲啊，这个知情同意书里头啊没有写这孩子有可能在治疗过程中啊死亡，而且呢他当时录音还显示啊，这裘子龙跟他讲这个东西啊除了体内有一些什么抗体之外啊，不会可能出现什么重要的临床反应啊，就跟他打保票这个实验治疗本身是非常安全的。但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其实就在2月19号双方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前2天，这裘子龙团队啊，他一开始不是在小鼠上做实验吗，后来又在猴子身上做实验，这猴子做实验的结果在2025年的2月17号就结果出来了，就这个结果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好，这4个猴子啊，每一个猴子不管剂量高低都出现了明显的肝毒性，而且其中有一个猴子的肾脏也受到了损伤，那这说明什么，就说明它这个递送技术本身呢有巨大的安全风险。结果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2月19号 他还跟小梅的父亲签署了致敬同意书。于是乎，小梅的治疗就正式开始推进了。那么在2025年3月24日啊，这小梅就送到了华山医院，然后呢就在病毒啊那个载体 AAV 这样的一个技术里头啊，然后就把这个管子打到了小梅的这个脊柱里头，通过这脊柱就送到脑部里头啊进行基因编辑啊。这小梅接受这个治疗之后呢，很快就开始发烧了啊。那么按照一般的基因编辑的治疗方案，大家都知道这个发烧是一个正常的反应。这3天之后，这裘子龙就来到了医院。当时啊，他看到这个小梅之后，就跟这个小梅的父母说，他说都很正常，没问题。而且他告诉小梅父亲的一个消息，说他的这个论文，就关于这个小鼠的论文，已经被《自然》杂志接收了，要做一些修改。那言下之意就是说，他的这个治疗方案已经得到了国际主流科学界的认可啊。然后还跟他讲了，他说发烧没什么太大关系，这是一个正常的。但是啊，这里头有一个不祥之兆，就是小梅在接受了这个治疗之后啊，她始终没有排尿。那说明什么？说明她的肾脏有可能受到了损伤。一天之后啊，也就是3月28日啊，她的症状越来越严重。那整个的医疗团队啊，当时就给小梅做了一个全身的 CT 之后就发现不太对了，就是说好像她的血管好像都在出血，于是紧急把她送进了 ICU。小梅在进入 ICU 之前，那当时是6岁的孩子，她已经完全有这个意识了。她就跟她妈妈说：“她说妈妈，我非常渴，我想回家。”这是这个6岁孩子啊留在这个世界上跟她母亲讲的最后一句话。当时这个女孩被送进 ICU 之后啊，她的父母就在外面等待这个消息啊。裘子龙啊，听说这个孩子啊被送进了 ICU 啊，他当时也非常震惊，就赶回到了医院。就跟他父母在一起，结果第二天医学团队就宣布这个孩子的抢救失败，已经去世了。那么他父母包括他爷爷奶奶现场肯定是不能接受啊。那裘子龙当时啊也觉得啊非常奇怪，怎么这个在小鼠上都治疗的非常成功的，到了孩子身上结果呢就失败了呢？所以说当时还表达了对这个父母的非常大的同情啊。他的父母啊当时也没有追究裘子龙啊，因为他的孩子这个治疗方案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实验性的治疗方案。那么后来呢，裘子龙的弟子啊，就那杨侃呢，把他打入他个人账号的那13万美元呢退给他们了。那么双方的这个矛盾在哪儿呢？就紧随其后，裘子龙这个论文不是自然杂志要发表了吗？在2026年2月份啊，这个自然杂志要发表这篇论文。这个小梅的父亲就觉得不妥当。为什么不妥当呢？说你这个论文在发表过程中还表达了对他一家的感谢，也包括小梅的这些基因序列，包括他父母的基因序列都写在这个论文里面去了。所以这个论文呢，虽然讲述的是一个小鼠的实验，并说他已经给未来的人体实验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但是这篇论文里头完全没有披露他的女儿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已经去世的消息。那么于是乎呢，他就给这个《自然》杂志写信呢，就希望《自然》杂志能够撤稿。他也跟裘子龙讲，说希望能够撤稿。从小梅父亲的角度来讲，他说啊，他说如果这个东西不撤稿的话，大家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风险，他女儿的血就白流了。裘子龙啊，一开始是同意了，但是后来呢，这个小梅的父亲再给他写信的时候，他就不回应了。那么他父亲给《自然》杂志呢写这个信呢也不顺利。这《自然》杂志给他回信就说啊，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啊，涉及到伦理风险问题啊，这不在我们这个《自然》杂志的审核范围，就建议他跟上海交通大学去联系啊。这小梅的父亲呢，于是乎就跟上海交通大学去投诉。那上海交通大学啊，就接到这个事情去调查，调查的结果啊，就说啊，当时啊给这个人家资助的这个实验，这个是合规的，属于这个所谓的医学研究服务费。但是呢，你这个医学研究服务费所资助的项目跟这个论文之间没关系啊，人家这个论文是研究小鼠的，你的女儿那个呢是属于这个人体的呀，人这个论文主体跟你这没关系吗？后来裘子龙团队在正式发表论文的时候，就把这小梅的信息都给删除了，就看起来这篇论文的确跟这个小梅这个治疗死亡的案例是也没有关系了啊。但是人小梅的父亲总觉得这事情啊没法接受啊，于是乎他就把这个信息呢最后提供给了科学杂志。 那科学杂志呢，就经过一年左右的调查，最终在今年的七月份呢，公布了这篇报道，于是引起了国内啊舆论界的震动啊。那么我们结合科学杂志的这篇报道，我讲一讲啊，这裘子龙啊，整个这个实验团队中间存在的问题啊。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这个实验从一开始可能就不应该存在，因为它的风险和收益之间是完全不对等的。你想想小梅啊，她只是一个自闭症的患者，而且还比较轻啊，她在四岁的时候才被发现她的书写和绘画能力跟同龄人之间有差距，很多家长都没有发现啊。所以就是孩子呢本身呢，他这个病症不属于非常严重的，但是你这个治疗手段呢却导致了这个孩子的死亡，你想想这风险和收益之间是不是不对等啊。当时贺建奎那个事情啊，很多科学家质疑贺建奎的这个实验也是如此啊。你想想当时啊，贺建奎的那个敲掉一个基因，他想避免这个艾滋病的父母啊把这艾滋病传播给这个孩子啊，但是艾滋病啊母婴之间的阻断技术现在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用药物就可以实现了，但是呢他通过基因编辑这种方式啊来进行同样的这种处理啊，那基因编辑所导致的风险呢那是巨大的，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这其实也属于风险和收益之间巨大的不对等，所以这个实验从一开始其实就不应该存在。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问了啊，那这个所谓的风险巨大裘子龙知道不知道呢？他当然是知道了，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2月17号这猴子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四个猴子啊每一个猴子都出现了肝损伤，那就说明它的递送技术啊本身有问题啊。实际上对于现在的基因编辑来讲啊，基因本身进行修饰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不是最难的，而递送技术本身是最难的，因为这递送本身要通过病毒作为载体嘛，放到人体内嘛，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排异反应嘛。那么现在他已经知道了猴子出现了肝损伤的情况下，他没有告诉这个家长，而且在风险知情同意书里头还在讲不太可能出现死亡。那你想想这裘子龙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间是不是存在了巨大的问题啊？紧随其后啊，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新华医院本身的伦理委员会啊也是完全失职的。你想想这个伦理委员会通过这项伦理审核是2025年1月2号，那么这个猴子的这实验呢是2025年2月17号，也就是说这伦理委员会在审核这项实验的时候啊，这个猴子的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按道理来讲啊，你得有一个这个动物实验的结果出来嘛，你才能知道这个实验本身是不是这个风险足够低嘛，或者说当你2月17号这猴子的结果出来之后，你的伦理委员会你得重新审啊，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你伦理委员会是为什么存在？伦理委员会存在的最重要的这个价值就是维护被实验对象的这个安全的，也就是小梅的这个实验过程中间的生命安全由谁来守护呢？就是伦理委员会啊。但是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就知道啊，上海交通大学的新华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完全形同虚设，没有起到它应有起到的作用啊。这是第三个方面啊。第四个方面啊，这裘子龙团队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整个实验过程中间他是收了钱的，一共收了80多万美金，大概580多万人民币。但是一般的临床实验都是不允许收钱的，因为被实验的这个患者本身因为实验本身就已经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那你实验既有可能好也有可能不好，对不对？那么你如果再让人出钱的话，那你想想这本身就不公平嘛。但这里头我们也要讲一下啊，我看到一些媒体调查，在国内由于有一些啊比较绝望的这个疾病的家长啊，资助这个科学家的实验组啊，进行前沿性的治疗方案，这在国内挺普遍的，也并不少见。其实，在国外也有啊。但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裘子龙的团队啊，他的弟子杨侃，他不仅仅收钱，还把这钱收到了自己的账户内，13万美元。那我们就要问了啊，你这13万，你放到你自己的账户内，你理由何在啊？ 那如果你放在基金会里头，大家还都知道这个钱去拿去是做病毒了，做病毒载体了，做基因编辑的那样一个相关的这个实验了，那放到你自己的账户里头，只能说明一条，就是这个钱他们并不想放到公共账户里头去，那么最终他有可能是希望这个钱能落入到个人手里头，只有这种可能，否则你为什么把钱放到个人账户呢？那这个是明显违规了，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一条也说不过去啊。第五个方面，就是他最后在《自然》杂志发的这篇论文，他可能存在的数据造假。这科学杂志啊，就重新审核就裘子龙的这篇论文的时候，找了几个科学家，这几个科学家对这篇论文进行审核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这个小鼠的一些关键数据里头有一些修饰，它不是同一次实验，他有可能重新做了这个实验。包括那耿同学这几天啊，他也发表了评论啊。
第一点，项目负责人交大的裘某某发表的那篇论文数据有问题，如图所示，这两组数据前半部分数据高度相似，后半部分却不一样，这里作为杰青院长们的造假技巧如出一辙。这个数据问题是我们这边找出来的，家长没发现。 Science 的新闻板块指出，猴子的实验结果展示出了严重的肝损伤和肾损伤，表明实验设计尚不完善，而交大的裘某某在论文发表以后，官网出现了一篇报道，明确说明已经为人体实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问题来了，所谓的充分准备体现在哪里？我和同学们仔细找了这篇那时候论文，不管是小鼠实验还是猴子实验，都没有任何的肝毒性、肾毒性测试，其他有什么肺损伤、心脏损伤的实验也都没有。所以基于我们发现的论文数据问题以及猴子实验的问题，我们有理由怀疑交大裘某某是否完全做好了人体实验的准备。
那么这里头就存在更大的问题了啊！你不仅仅是在实验过程中，你这隐瞒了这个小女孩被你给治疗过程中死亡，那么你这个实验数据本身可能都经过了修饰，那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在这个实验过程中间的伦理问题了，那你就可能存在着学术不端呢。那这个事情出完之后啊，上海交通大学紧急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说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我们绝不姑息。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一年之前的时候啊，当地的卫生部门只对这裘子龙团队啊处罚了2.4万块钱。2.4万块钱是什么概念啊？还不如上海市啊那核心区啊1平方米房子的一个零头。而且整个这个团队中间没有任何人受到处罚，现如今是因为科学杂志做了这篇科学报道，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震动，上海交通大学才重新成立了调查组。要我说，这个调查组啊，不应该上海交通大学来成立了，因为上海交通大学本身也是利益相关方啊。那么他有没有袒护这裘子龙团队的动机呢？绝对有。而且一年之前他们也没有认真处理嘛，没有认真处理的话，那他们也有可能就是责任人嘛，你让他们自己来调查这件事情不合适。这节目的最后呢，我再讲一下啊，就是这个裘子龙团队啊，跟贺建奎的事件比起来，它还是有些区别啊。贺建奎的事情当时是明令禁止的，也包括国际科学界认为这都是禁区，这个哥们儿就直接干进去了。但是裘子龙这件事情啊，首先它是体细胞里头做基因编辑，它不会做隔代遗传，所以它的风险啊没有贺建奎那么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这个团队啊，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你去复盘啊，它好像在程序上基本还都合规。你就比如说啊，我们国家在2026年5月的时候出台了一个医学新技术啊临床研究和这个临床的治疗管理条例，就规定你这个新技术你必须先做动物实验，动物实验没问题了，你才能做人体的临床实验性的这个治疗方案。在此前的确没有这个规定，所以呢他这个实验是在2025年搞的呀，所以他的确没什么问题。另外一个，他的这个伦理委员会啊审核的过程中的确没有看动物实验，但是毕竟在程序上它是合规的。但是我们要说了啊，就是在这个程序合规的这么一个外衣之下，它几乎每一个层次都违反了科学伦理。就我刚才讲了，你2月17号你猴子实验都出来了，已经有这么严重的负反应了，你不该跟这个家长讲吗？你不应该叫停这个实验吗？你不应该跟伦理委员会讲吗？他没讲啊。然后这个时候人家长已经给他捐了很多钱，他就直接硬上马了。在他的过程中间完全没有在意一个6岁女孩的生命，这一点其实是最糟糕的，最值得被谴责的。而且 这事情发生之后呢，他还在百般的撒谎掩盖这个事情的发生。我们讲啊，科学尤其是医学科学啊，在探索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失败，甚至失败过程中也会导致人的死亡，这一点呢大家都能接受。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是撒谎。你就比如说啊，裘子龙这个人体实验项目在美国的 NIH 的网站也做了登记，这个登记的信息啊，它就截止在了2025年3月份，也就是说在这个登记的这个实验记录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这个女孩的死亡。按道理来讲，你在那儿登记了这个实验，这个女孩已经死了一年了，你应该把你这个女孩死亡的信息公布出来啊，大家都知道了，你这个死亡后来者在进行类似实验的时候就不会采用这么更激进的方式了，对吧？但是裘子龙团队没有这么做，他是在面对他的失败过程中采取的方式完全不提，给人感觉他的实验完全成功。那这种事情在我看来就不是科学探索了，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啊，完全罔顾患者的生命。这种行为如果不处罚的话啊，那我相信那么整个中国科学界啊，这丑闻会一桩接着一桩。现在的基因编辑啊的确发展非常快，中国的科研团队啊水平也不低，但这里头有些科学工作者头脑啊被名和利冲昏了头脑啊。你就比如说他自己就跟那家长讲说，我们这个是全球首例啊，脑部的这基因编辑的头一例，如果成功了那不得了。但是啊，科学的探索包括医学的探索啊，从来不是说把这个当做目标啊，最重要的目标始终是患者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啊。没有了对生命的敬畏，那科学就不再是科学，有的时候就会变成魔鬼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如果是这个实验性疗法，我鼓励您孩子还是要可以积极去参加，只要这个疗法是对患者不收费的，是一个严格的临床实验，甚至是一个这个还没有走入正常临床实验，是一个研究者发起的一个临床实验啊，不对患者收费，我都鼓励您呢积极参加。因为这些方法呢现在呢还不知道是不是有效，但是确实呢在一部分的疾病的孩子身上会看到疗效。
第一点，项目负责人交大的裘某某发表那项论文数据有问题，如图所示，这两组数据前半部分数据高度相似，后半部分就不一样，这是作为杰青院长的造假技巧独树一格。这个数据问题是我们这边找出来的，家长没发现。家长对媒体表达的不满主要有两点：第一，这篇 Nature 丝毫没有积极的成分，论文发表之时小女孩已经去世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小女孩的治疗效果很好，那么交大裘某某的论文一定把这个实验结果到处宣扬，狠狠地把实验结果写到论文里面。
我们课题组在2006年建立起了第一个基于猕猴的自闭症的动物模型啊，后来2019年呢，啊，美国科学家与中建的科学家也一起合作发表了第二个啊，这个基因编辑的非人脑类的自闭症模型，能够在这些动物模型上先行测试，当一旦成功，可以推荐到病人身上，造福我们的病人。